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透过分享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来敬拜他。在两个礼拜的礼拜六，8月29号就是今年的祈祷退休会了。假如你曾经在这个周六的上午，整个上午的时间得着很多益处，然后或者是你从来还没有参加过，或者是常常因为其他事情耽搁的话，那非常今天算是还有两个礼拜，提早跟大家说，让大家能够预备好这段时间分别出来。那盼望在当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灵，你可以借着祷告在神的面前有很多很好的收获。那今天正道的经文呢，total 是13章的31节到38节，总共就8节而已，但是却包括了耶稣讲到关于神的荣耀，包括耶稣要门徒彼此相爱这个新的命令，以及还有刚刚我们还没有读到的经文，那是耶稣告诉彼得他要三次不认主的这段经文。那今天呢，我是从十字架的角度把这三个部分串联起来，我的主题要配合着大纲来看更容易理解。那我今天大纲分别是：想要荣耀神吗？那么不能没有十字架。你想要好好的彼此相爱吗？没有十字架也是办不到的。然后想要好好的跟随主吗？同样的也是不能没有十字架。那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假如没有十字架，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荣耀神，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跟随耶稣，那可能会和耶稣所期待他所命令的所要求的荣耀神彼此相爱跟随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是今天信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来求神的灵来更新我们。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开始细细研读你向门徒所说的许多临别之言的时候，请帮助我们能够更深更紧密的将你的话语以及你的十字架来加以连接，好让我们不单单是在理智上面知识上面知道要来荣耀你，到脑袋里面知道 要彼此相爱，也听见你说要好好的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更因着把这些东西跟十字架来做连结，可以更好的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主，以上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关于荣耀神的部分，经文是31、32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讲到那个犹大卖主的犹大，然后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那简单的说，耶稣知道他即将要受难，也就是神差遣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他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因此他荣耀了神，神也必会荣耀他。那若是更仔细一点的来分析的话，当他讲到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这个人子得的荣耀呢，指的就是耶稣要面对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把命给舍了。那除了是完成了神差遣他刚刚提到降世舍命的，就对人类全人类的救赎大功之外，同时呢也可以因着十字架显出耶稣自己真实的身份，他不但是真神的儿子，他还是世人的救主。那世人呢也会因着十字架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也相信接受耶稣成为自己的主还有生命的救主。那这是因着十字架所得着的荣耀，没有十字架的话，耶稣没有办法成全完全神的旨意，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得着这样的荣耀。接下来呢，在神在人子身上得的荣耀呢，就是在表示出世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进而认识到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那刚刚是讲说我们借着十字架认出耶稣是基督，认出耶稣是谁，那现在是因着耶稣而对神有更完整更正确的认识，也就是神的属性。那神的属性就在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不但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所以他没有办法容许一丁点的罪或者是一切的不公不义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成立。另外神的属性也包括他的公义， 因着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有罪的人必须要受到审判，而且是最严厉最公正神的审判。另外接着十字架我们也看到神完全的慈爱，那有罪的人不需要自己去单独承受这个罪的刑罚、罪的审判，因为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替罪人舍命，付上代价，要来承担这群原本有罪的人所要受到那个罪的刑罚。那这个可以看到神是完全慈爱的神。那这些都是因着十字架，神在人子，也就是在耶稣身上可以得着的荣耀。大家认识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没有十字架的话，同样的没有办法显出神是谁。那第三个，因着十字架，圣父与圣子互相得着荣耀，让世人可以更深更完全的认识他们。但是这样的荣耀并没有只停留在十字架，意思是没有只停留在耶稣的死，父神借着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还有之后的升天，以这样的方式来高举耶稣在世人面前，公开的证明他是这样的尊荣。这位曾被杀牺牲流血舍命的神的羔羊，正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挽回祭。那耶稣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但是神能够将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腓立比书二章九节。那这个是神要快的借着他死后复活这样的方式来荣耀他。他先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之后才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复活并且升天这样的荣耀。那就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仅仅两节而已，耶稣四次的提到了荣耀，都和十字架有关，都离不开十字架。那若是后来耶稣没有真正的走向十字架，没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这一切的荣耀都是空谈，都没有办法成就。那接着我想请大家想想看，当讲到荣耀的时候，当耶稣提到荣耀的时候，跟我们跟世上的人平常讲到想到荣耀的时候，也包括我们自己，就是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当我们想到神的荣耀，我们心里想的跟耶稣这边所提到的是同样一回事吗？有没有什么差别？耶稣提到的荣耀和十字架是这样密切相关的。那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自己最常讲到感谢神啦，荣耀归神的时候，通常都是看到弟兄姐妹非常成功啦，有所成就啦，好比说拿到学位啦，找到工作啦，有身份啦等等，这些总是弟兄姐妹非常高光的时刻嘛。那只是这一类的成功，那不就也和世上其他人所感受到这种荣耀是一样的吗？那些没有信主人的家里面的孩子申请到了好的学校，或者是成功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他们也感到很光荣啊，也挺荣耀的。当然做基督徒，我们当然是知道说我们要向神感恩，并且把荣耀归神。但是刚刚所讲到这一类的荣耀和耶稣这边所讲的荣耀那个档次好像不太一样，甚至可以说是连本质都出了问题，都是不相同的。我们讲的是文凭啦、奖状啦、 offer letter 啦，耶稣讲的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当时即便到现在也是，在世人的眼中，十字架除了是那个非常非常极其残酷的死刑，更是代表非常羞辱的，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失败。当时耶稣说的荣耀，就是包括他自己要被人做假见证污蔑，被判刑，要受苦，要遭人鞭打，之后还要被嘲笑、被辱骂、被吐口水，然后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死了。这是不是跟我们想到，或者 当我们在跟人家谈到这个荣耀这种高光的时刻是很不一样的呢？就好像说我从学期的一开始第一天就非常非常用功，老师教的每一个作业我都准时交，拿到高分，到了期末考我也没有躺平哦，我也是拼了命熬夜苦读哦。即便是如此，我知道我自己最后还是会拿到一个 F， 被当甚至被退学，然后你要面对那样荣耀的时刻，然后继续坚持走下去。又好比说我们埋头苦干做研究， 可是直到最后没有人要接受我这篇论文的发表。那这个时候你会想到的是啊，神可以因此而得着荣耀吗？好像很难吧。甚至我研究出来这个结果不被人接受，我都还不太好意思跟人家分享。或者是说你好不容易终于知道，哎呀，我要拿到学位了，学成了，学有所成了，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将来是找不到工作的，会失业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是你看到别人都是拿奖状拿 offer letter， 你自己拿到是公司的拒信，甚至是裁员通知书，被 lay off， 然后你告诉别人说这是我最荣耀最高光的时刻了。我相信神也会因着我的失败得着荣耀。我们曾经这样想过吗？类比过吗？我相信非常少吧。但是也只有真的是这样，我们才更像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所谈论到的这样的一种荣耀，不是吗？那至于我们要如何调整更新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苦难也好，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利，甚至是令人失望感到绝望的这些结果，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十字架，而在这当中都有神的旨意。若真的要成为那一种耶稣所讲的荣耀，我们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建设。我人生的计划当中，我人生的旅途当中，会有失败，会有挫折，会有苦难，会被羞辱，被人误会，甚至被控诉。我也会疾病，我也会得绝症，我也会面对死亡。这一切的一切苦难我都会面对到，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同样都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都里面都有神的旨意。那这也就是耶稣所讲的十字架跟神荣耀的关联。他知道十字架是出于神完全的旨意，神要对世人展现他那个完全的爱，必须透过十字架，所以因着对父神完全的顺服，他就借着十字架来显出神的荣耀。耶稣讲到关于荣耀神，或者是让神得着荣耀的时候，都是和十字架有关的。而我们呢？我们当我们想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十字架？假如我们不曾把十字架纳入我们追求荣耀神的生命当中，那要非常小心了，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就跟世上没有神的人一样，也是追求自己的荣耀，自己定义自己想出来的那个荣耀，然后错误的以为那个就是在荣耀神。我只是把一切事情的成功圆满，完成使命了，当作是一种荣耀神的方式，误以为我只要在最后加上就啊，感谢主，荣耀归给神，那这样神就得着荣耀了。真的吗？假如没有了十字架，我们还能够真的去荣耀神吗？若是只按着世俗成功的标准来荣耀神，我们真的很可能就变成我们升职啦，我们有加薪啦，我们的拿到学位啦，孩子有成就，我们事工啊有规模，做了很大的规模，那这样子就算荣耀神，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弟兄姐妹。因为一旦失业了，一旦你生病了，一旦你孩子的表现不如你的预期了，一旦侍奉没有果效，那是不是就代表神失去他的荣耀了呢？会不会连你自己也失去你对你看自己的价值了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当然世上的这些成就本身并没有问题，也不是什么大罪，神可以借着我们工作的绩效，借着我们学术的成就，借着我们家庭和乐美好的见证，也包括借着我们事工的果效来得着荣耀，但是他们不是荣耀神的唯一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在这边我也不是告诉大家啊，你们就摆烂好了，你不用好好的上学，不用好好的认真工作，那老板 fire 你，哎，神就得到荣耀。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哦，你们应该也更明白。那真正的差别是在于跟世人的差别，世俗的标准是上面这一点。那心中带着十字架的门徒呢，我们会问，我有没有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工作也好，念书也好，家庭也好，我都愿意忠心 来顺服我的主耶稣基督。那当我们把十字架也视为一个荣耀神的必要元素，或者说必经的途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再是用那种顺不顺利啦、成不成功啦，来判断神是否得着荣耀。即使你会因为要持守真理，走得比别人慢一些，甚至要绕道而行，甚至失去哪一些升官的机会，即使你会因着信守这个谨守信实而吃了一些闷亏，你会因为要广传福音而遭受人家的拒绝，被人翻白眼，或者是你会因为要服侍神，时间被压缩，体力感到非常疲惫，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一切只要是出于对主的顺服，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荣耀神，因为我们是把忠心、把顺服放在顺利成功的前面，我们把结果交给神，自己只专心完成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旨意。我们不用拼命去证明自己，为了要得到吸引别人的眼光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认同，因为耶稣是被挂在他的身体是被悬挂在十字架上而得着荣耀的，他靠的不是世人的喝彩簇拥而得着荣耀的。这样一来，我们也能够更容易的去不用和人去这么多的比较，我们也不会只在等着别人口中对我们的赞美、对我们的肯定，然后才能够心里稍微踏实一点。我们更不用担心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有面子而在那边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反而能够因此活出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真真实实的为着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着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根基，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有这样的装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当苦难真正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只问说，哎，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反而我们依然可以很坦然的问说，神啊，那就在这样的苦难困境当中，请教导我如何来荣耀你，好让我能够继续忠心跟随你，并且跟随到底。那这个是今天的第一部分，当我们再一次下一次要思想到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心中不能够没有十字架。接着我们要看到耶稣讲到那个关于彼此相爱的这个新命令哦，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那若是参考这个后面这两句话，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假如是参考约翰福音的话，在第七章，那是在祝棚节到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对圣殿里面的犹太人所说的话，在七章三十四节就提到，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另外一次是当耶稣处理完那位行淫的妇人之后所说的，在第八章，同样也是在圣殿，面对的是犹太人、法利赛人，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到，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又来了，又出现了。那这次呢，耶稣还说到，你们若是不信主，就要死在罪中，那就不能到他所去的地方。这几次耶稣都是跟犹太人，而这一次到了十三章，耶稣是跟着他的门徒讲。那随着耶稣要被钉上十字架，也就是救恩要完成的时间是越来越近，那耶稣究竟要去哪个地方呢，也是越来越清楚了。假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下一章十四章，这同样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这段话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就讲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然后在十四章的六节，也就是耶稣另一个我是的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这边 所说的，告诉门徒也好，犹太人之前告诉犹太人的也好，他要去的地方，以及后来信他的人，当时门徒后来可以去到的地方，就是耶稣前面所讲到我父的那边，父的家，也就是呢与神同在，有神同在的地方。讲完这33节，接着我们就看到那个耶稣以一条新命令为题来对门徒说的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另外耶稣也嘱咐门徒，当你们身体力行的时候，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彼此相爱的话，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众人能认出，哎，你们就是我的门徒。而这是讲到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世人要看的，世人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爱，那这样的爱才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在第35节这边原文里头更强调的是活出这个彼此相爱，所以原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心这个字。那在两个比较新的译本，我都为大家找出来他们都是直接这样翻，你们若彼此相爱，或者是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就没有后面那个心，好像不然我们读的时候好像我们只要这样有这个心就够了。 No， 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我们要活出，真的在我们当中活出那个人家看得出来的彼此相爱的这个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活出来。那这条命令，我们知道它之所以会被说为新命令，并不是因为第一次被提到，也不是在讲说以前圣经都没有教导过人要彼此相爱，而是因为耶稣给这个爱有一个新的标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耶稣怎样爱门徒呢？才刚刚为门徒洗完脚，他马上就要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命了。配合着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想要彼此相爱吗？那么不能没有十字架。若耶稣没有走上十字架，门徒真的他们不晓得如何彼此相爱。若是 门徒没有深刻经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被十字架上耶稣的牺牲这样的爱所感动，被这样的爱给充满而愿意降服，要门徒彼此相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要求的彼此相爱是必须先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后才能够成立的。这样的彼此相爱和你平常看到任何一对夫妻或者是正在谈恋爱的男女朋友在那边放闪的那种相爱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彼此相爱。这样的彼此相爱也跟我们平常看到，好比说我们能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聚会，有彼此有相同的兴趣，不管你是登山也好啦，你是读书也好啦，这样的彼此相爱也是截然不同的。或者是说我和我当兵的弟兄曾经同甘共苦，那种同袍之间肝胆相照的情谊也是没有办法比较的。那或者是说好像我们教会组成的分子比较多，人都是远离这个故乡然后来到了异地，当我们有找到同一个省份甚至同一个县城的人，有着同样的文化，说着相同的语言这种人在特别是人在外地这个感情交流起来格外的热络，那这种彼此相爱跟耶稣所要求的彼此相爱还是不一样的。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情况真的你去世界上找不需要有耶稣也都可以在那边看到他们彼此相爱，甚至是爱的这个死去活来的。所以你现在想想看，坐在你身旁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你心里面想哪一位弟兄或哪一位姐妹，若是你和他之间目前的彼此相爱是不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么这样的相爱只是某一种程度，某一种程度的某一个 level。 我本来就喜欢这个人我看他本来就比较顺眼我跟他频率很 match 很 match 所以真的不需要思考十字架，也不用耶稣牺牲受苦，不用舍己，也不用去 process 到底十字架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可以跟他爱得很好。那这样子的爱跟耶稣这边这个讲到的新的命令还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就以耶稣的那个时代来讲，耶稣的话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连税吏、连娼妓跟宗教人士在一起的话，他们也要爱得死去活来的。连罪人跟法利赛人，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也要彼此相爱的。以初代教会的时代，犹太人，你跟外邦人、跟希腊人，那些自主的要跟为奴的，也就是说，那种本来实在是爱不下去的人，甚至是要彼此对立的人，要去那边分门别类的那些人，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意思就是在说，假如真的不需要十字架，两边本来根本就是爱不起来，那种彼此今天都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学习，来落实彼此相爱，这样才是耶稣的新命令。从耶稣的时代，从初代教会，我们现在拉回到现今的时代，要用什么例子来跟大家讲最合适呢？我想最对立的话应该就是现在的民主党，你拿出你的党证过来，然后共和党甚至你民进党的、国民党的，把我们的党证都翻出来，拿出来。但是虽然有我们的党证，但是一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其实可以撕掉了。你是什么党的，那些都小儿科了。当耶稣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在民进党跟国民党当中，还有现在是什么民众党，或者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当中，假如我们是同样一个教会，假如十字架在我们两边的人当中真的有那个分量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彼此相爱。就算我的立场跟你的立场截然不同，我还是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要选择要爱你。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够落实耶稣告诉我们的，因为这个才是真的需要高举十字架，要紧紧抓住十字架，不能没有十字架，否则你真的爱不下去的那样子的彼此相爱。那假如你没有任何党派立场，你可以现在想想，就在教会里头，你最不想看到谁？你最不想听到谁的声音？有没有？应该有吧。你最不想要和他一起同工的，还有什么例子？你们自己想。然后你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愿意来彼此相爱，这样子才是耶稣在34节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命令。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在执行也完全了主在这边所吩咐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想要去实践主的命令吗？你真心想要活出那样的彼此相爱吗？你已经和身旁的所有弟兄姐妹有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吗？假如没有十字架的话，你去试看看。假如你不需要十字架，然后就可以和其他弟兄姐妹非常相亲相爱的话，那么还达不到耶稣这边的要求。那其实呢，这两节经文我们实在是熟到不能再熟的，不知道听过几次的这个信息讲到了。那无论是圣经的金句也好，或者我们 Message 门训要背诵的经文，或者是我们翻开所有的参考书、注释书，为约翰福音里面选出一些金句，我相信这两节都不会漏掉。我们也都知道，彼此相爱不是一个你可做不可做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命令来着。那今天呢，在这个部分，我主要的信息也不是再次告诉大家，哎呀，这个到底有多重要，或者是要想要责备大家，哎，你们怎么不好好相爱啦？那也不是要 警告大家，假如你们不好好 相爱，那我们就失去见证了，那别人就认不出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我想这些道理大家都听过，也都明白。那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彼此相爱，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们今天就是用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来分享。当我发现我自己实在是爱不下去了，我跟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关系卡卡的，心里面有些疙瘩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承认，真的要达到耶稣的要求命令，那一种程度的彼此相爱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你远远的说一句啊，我爱你，你爱我，其实不难，难的是天天相处在一起，当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甚至是被这么亲近的人误会受了伤，这样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愿不愿意用基督的爱去爱对方呢？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看耶稣他的命令，他也不是说哎呀你再加油再努力一点你就可以好好彼此相爱了，他是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主不是靠嘴巴说一说，简简单单的告诉你我爱你们，他是真的为我们走那个十字架的苦路，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血都流出来了，命都舍了，都死了，用这样的方式，用极大的代价来爱我们的。他不是表面做一做，嘴上说一说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的那样的爱，本来就是有代价要付的，本来就没有那么简单的，是要牺牲，是你要付出，甚至没有回报，本来就不容易。只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我们太肤浅了，一旦遇到我们爱不下去，哎，我们就受不了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彼此相爱需要十字架。本来想的太容易了，我们必须要承认，要达到耶稣的那种彼此相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十字架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另外，当我觉得某个弟兄姐妹真的很难很难相处下去的时候，我要记得他也是主所爱的，也是主所拣选的，也是主用宝血买回来的人。其实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也一样，我需要用主的爱把我挽回，用宝血把我的罪给洁净，因为我们原本都是有罪的人，今天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全部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既然耶稣没有因为我的罪、我的软弱、我的不足就不爱我，就放弃了我，同样我也不能因为对方有软弱、有罪、有不足，我就否定他，我就不爱他。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看得到对方眼中的刺，耶稣绝对比我们更清楚，他甚至是可以用显微镜看到那个刺长得什么样子。即便是这样，耶稣都要爱他了，都要拯救他了，为他钉上十字架了，那么我应该也可以学习爱他，因为耶稣连那个眼中还有良目的我他都爱，他都为我舍命，他都为我流出宝血。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因着这样的爱，因着十字架能够去学习彼此相爱？当然我这边也不是在说教会里面只要有爱不需要有真理，也不是说犯了罪的那些造成伤害的都不用去道歉不用去处理，如果有明显的犯罪，有错误的教导，有不实的指控造成了任何一个肢体的伤害，教会当然是要处理的，为了避免对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加以防范，加以隔离，教会需要有他 discipline 的方式。但是假如只是一般，我想多数可能 80% 多数都是一般人际关系之间的摩擦，那种意见不合，想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所造成所带来的这种冲突，那这种冲突没有必要一发生的时候，哎呀我就开始算了，我不要做了，我干脆不要跟你同工，我就离开好了。不要一觉得对方好像很难爱得下去，就把离开当成第一志愿， 第一个选项，我们爱不下去时，不要只老想着离开。因为什么？如果你每次受伤，你每次一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只想着离开，那么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把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样一个模式带到下一个团契也好，带到下一个教会。虽然你接触到的人、接触到弟兄姐妹换了，你聚会的地方换了，但是你还是带着这样的观念、带着这个心去到其他地方的。你自己没有被更新，你自己没有改变，你没有办法和你爱不下去的人好好学习该如何彼此相爱，好好学习该怎么样相处。那么有极高的几率，你到了下一个教会之后，一看到你没有办法接受，一看到你爱不下去的人，你就选择离开。那我们知道这样对人、对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会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是有神的旨意，有他的目的的。常常在守主餐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经文，神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神的心意总是好的，他并不是存心想要折磨你跟我，而是要我们在真理跟真实彼此相爱当中一起长大成熟。有的时候神会用一些不太合我心意的弟兄姐妹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周围，让我看见自己的问题啊，原来我还是这么骄傲啊，原来我个性上面是很急躁的，或者个性上面比较拖拉的啊，原来我是很会批评别人的，很会教导别人，但是我都少了像其他弟兄姐妹的那样一份恩慈，那样一点点的良善。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是他要来陶造我们，要更新我们。当然我在这边不是说别人有错的时候你都不可以指责，而是说我们不要只盯着每个人所犯的错，觉得都是他需要改。我也要承认我自己同样需要被主来修剪，被十字架来更新。因为主将我们众人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有他的目的。所以当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不是在问到底主啊，他到底值不值得我去相爱，值不值得我去爱他，而是主啊，原来你是这样这样的爱我，你对我这样子更高的旨意，那我就来学习试试看，我可不可以用你爱我的爱来爱我你在我身旁放下的这些弟兄姐妹。最后在我们当中，也就是在一个属神的群体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教会要彼此相爱，真的不是只为了让大家来啊，我们好好相处，过得舒舒服服的，快快乐乐而已。我们还有更高的使命，就是让人看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好让福音被我们见证出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不要总是想着，哎呀，我在这里到底舒不舒服，快不快乐啊？我心里来这边是越来越郁闷，还是越来越喜乐？我们不要只关心自己的问题，我们同时要问的是，我们大家在这边要如何才可以在真理上面保守合一，在群体当中散发出那个神的爱，让人从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看见基督就在我们当中。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也更多的机会落实耶稣所要求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要记得，这些没有十字架是真的做不到的。要彼此相爱，我们何等何等需要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最后呢，我们要看到是今天最后几节的经文，36-38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很显然就是之前33节那边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到不能到。彼得在问耶稣，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主所说的就是他将要走上十字架，完成这个救恩的道路。那彼得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还没有办法去，所以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啊！哇，这个是非常彼得的话，非常热血。 可以看出彼得真的是很爱主，也真的想要好好的跟随主的。那其实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应该都要有这样的心啊，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并且为你舍命啊，为你舍己啊。只是当时的彼得真的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多么的软弱，因为再过不了多久的时间，他就要看到耶稣面对十字架的逼迫跟苦难。这一位他跟随了3年多的主，他口中的夫子拉比，要被人去捉起来，被审问，被羞辱，要在那样的恐惧跟压力之下，彼得原本这个很有把握的信心，主啊，我要为你舍命，结果呢，会瞬间被击溃。耶稣告诉他，你三次不认我。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不认我。确实到了约翰福音第18章，彼得就真的这样不认耶稣，分别在17、25节还有26、27节这边。一次是那个看门的使女问他说，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还有一次正在烤火的时候，同样被问，他同样不承认，说我不是。再来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属。我们知道在18章之前的经文就记载了，耶稣被兵丁柴蚁围绕住的时候，快要被捉起来的时候，彼得就抽出他的刀，然后削掉一个大祭司仆人的右耳。那个人也问，我不是也看在那个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那这个时候鸡就叫了。透过今天最后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思考的是，当我们好好的想要好好的来跟随神、跟随主的时候，同样的，没有十字架也是行不通的。我们这个 Message Live 门训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9章23节，几乎已经深深刻入到我们心里面。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同样，里面也提到了十字架。那对于彼得而言，在那个时候，耶稣即将面对的十字架对他来说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十字架显出主受死那样的一个挑战。那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不会知道自己对主的那个热忱会在瞬间被摧毁。耶稣被钉十字架对于彼得来说就像是一个当头棒喝，因为他看着耶稣走上苦路，最后被钉死十字架，所以他不得不否认，我是那个曾经跟随过这个马上要被你们钉上去这个人的。他不得不当众否认，公开的说 No， 我不认识他。之前我们还记得在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彼得曾经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大任性。那这个任性并没有错，标准答案，耶稣确实是基督，也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句话确实也是从彼得的口中所说出来的。但假如没有十字架的挑战，那一次的任性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骄傲跟自满，自以为意，因为我认出耶稣是基督，我说出了标准答案，表示我在神学，我在理性上面对耶稣的认知是没有偏差的，是标准无误的。那这一次呢，就在耶稣被卖之前，彼得又是说，主往你哪里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所以在情感上面，在这种激情上面，彼得也是不落人后的。但是这些理智也好，情感也罢，一旦遇到了十字架，一旦看到了真正的危险，心中产生出恐惧的时候，感到真正要付代价了，哇，那这个时候彼得还是动摇了。所以一个人有很大的热心，真的不等于他就会站得稳稳的，能够持守到底。一个拥有正确答案、正确神学知识的人，也不等于他在考验当中不会有所动摇。这个就是十字架带给彼得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想要好好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预备好面对十字架的挑战。那第二个方面呢，假如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没有看到耶稣肯为像彼得这样软弱的罪人被钉死，然后因着十字架，耶稣竟然能够从死里又复活了，那么彼得在跟随耶稣的这条道路上面，他也不会有彻底的改变。假如没有十字架，彼得不可能经历如此彻底的翻转。 从三次不认主的人变成一个勇敢传扬基督的人。彼得的改变绝对不是因为他后来变得更有自信了，吃了什么 papayas 的这个菠菜越来越勇敢了，而是因为他真正认识了十字架上面的恩典，也经历到主复活的那个大能。没有十字架，彼得真的不可能经历如此180度的转变，也不会成为我们后来所认识的那一个彼得。所以十字架不是只把彼得的软弱显示出来，十字架最终也成了彼得那个真正能够回转真正被改变的一个起点。这个是十字架所彰显的能力。真的要好好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同样也要看到这样十字架的大能。所以今天凡是要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从十字架来好好的学习。我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十字架的挑战，这种挑战的严峻的程度甚至有可能到要我去不认主，就跟当时的彼得一样严重到这种程度。太难了，算了吧，还跟什么耶稣呢？你去跟世人走一样的路不容易一点吗？我们真的需要预备好接受十字架的挑战，否则我们真的可能以为我可以借着我的热心那股热忱来跟随主，来服侍主。我一直以为我总是在为主发声，为主仗义直言，甚至我还可以为主削掉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可以为主而做，甚至我们已经一直在这样做，在为主而做。那但是其实就跟当时的那个彼得一样，但是呢，一旦恐惧危险来到的时候，一旦试探挑战临到我们的时候，哇，我们真的就很有可能跟彼得那样拔腿就跑，翻脸不认主。我们真的需要也要惧怕这种十字架等级的挑战，因为这是最好的淬炼。所以当有人说我要跟随主，但是从来没有面临过任何一种严峻考验的人，那这样的人他愿意跟随主的决心真的是可以被质疑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人都很有可能就跟彼得跟耶稣一起上山，看见耶稣显出荣光放出光芒的那个时候的彼得一样，是那一种的跟随啊，这个地方好棒啊，让我们来盖个亭子棚子吧，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摩西，一个给耶稣啊，有主的同在真是美好。他还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挑战。假如没有十字架的考验，我们可能都不晓得我们自己原本对主的那个热心会是这样的三分钟热度而已。假如没有十字架的考验，我们可能也都不晓得自己原本对主的爱心竟然是这样不忠不真，可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准备好，真的要好好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面对到十字架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样也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有一个彻底的反转，彻底的改变，因为这同样也是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显为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能够让罪人被白白的称义的，是能够让原本在黑暗当中的人看见那个属灵的真光，属天的真光，是能够让本来没有方向摸不清楚的这个人生找到一条出路的。神的大能是能够让本来与神隔绝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父神的怀抱，并且永永远远与神同在，与神 同行。十字架所彰显出来神的能力，甚至能够叫一个曾经软弱失败跌倒不认主的人重新被主给建立起来。既然如此，这样的能力一定也可以改变你跟我，就像彼得被彻底改变一样，真正也跟随耶稣的人一定也可以经历到这样改变的大能。我们知道十字架上耶稣虽然被钉死，但是那只是暂时的，三天以后他完全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阴间的权柄，完全胜过罪恶的捆绑，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跟随耶稣真的不是靠我一定做得到这样的热血，而是老老实实的承认，主啊，假如没有你的十字架我真的做不到， 我是多么多么的需要有你的同在，多么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不是靠自己的毅力，不是靠我与生俱来，就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就是比别人能够阿信，更能够坚持吃苦，也不是你这种异于常人的勇气，或者是你父母从小培养你的这个气质，给你的家教。跟随耶稣必须靠的是耶稣他自己十字架，还有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那你有在跟随耶稣吗？还是你只是在跟随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而已呢？不然为什么其他人在你身旁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都已经改变，被改变了，而且还正在更新当中，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却还是跟以往一样，拒绝不让神来改，被神来改变了。你还在那个你的老我的坟墓那边待着干什么？你的老我已经被钉死了，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你还在那边为他惋惜吗？还在可怜他吗？还在为他流泪吗？不要再回头了，不要去抱着那个旧的生命不放，好像很舍不得，那是已经该死的、该埋葬的东西了。迟迟不肯改变，不愿意被神更新的人，就好像在那个坟墓那边，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大家要吃饭了，但是我必须得讲，好像就在坟墓那边，把坟墓挖开了，你拿那个腐烂的那个尸体的肉啊，抹在自己身上，敷在自己皮肤，感觉他很可惜啊，老我很好啊，我还想跟他这个在一起啊，这个就是迟迟不肯改变的人。请大家不要再继续留在那个老我墓旁边了，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既然在耶稣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就让我们重新披戴基督，靠着耶稣走一条真正跟随，那个是完全又新又活的路。那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从神的荣耀谈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最后我们要跟随耶稣，这三方面对于基督徒而言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看到这三方面若是真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实在是行不通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心里所求的神的荣耀，我们自以为在那边的彼此相爱，还有我们自己心里以为的我在跟随的耶稣，实际上都跟耶稣所要求、所吩咐、所命令的是极为不同的。盼望今后大家心中常有耶稣的十字架，好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更符合神心意的生活。那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盼望你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跟随耶稣。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的罪而付上代价，并且也相信他就在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那么只要用信心来这样的宣告，以祷告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之主，那么你可以好好的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过一个新的生活，走一条新的道路。凡是已经信主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停的重复，也不断的在希望大家能够落实这些事情的时候，同样不要忘记我们心中要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十字架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新生命的起点，更是让我们能够持守所信的，能够活出所信的一个重要的道理。愿你保守着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每次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主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使命就来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能够真正活出彼此相爱，能够忠心跟随你到底，好将荣耀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